欢迎收听由 FM 浮春山为您带来的案情回顾。
大家好，我是春山。秀茂坪烧尸案，它发生在1997年的香港九龙秀茂坪村。由于呢是一起涉及同党的严重刑事罪行，所以又被称为秀茂坪同党烧尸案。同党一词呢起源于香港，指的是一些缺少家庭温暖、具有反叛性格、不服管教的青少年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呢吸毒、叫骂、打架，做出一些影响社会秩序、人身财产安全的反社会行为。他们虽然呢不是黑社会，但是部分带有黑社会背景。16岁的陆志伟，外号阿基，结识了村内的一群同党，因为不满他们屡次欺负37岁的清洁工人陈木青，外号三叔，劝他报警，同党自觉被出卖，决定呢教训他一顿。1997年5月14日的夜晚，为数14人的该群同党将陆志伟引到秀茂坪村39座第1508室，这个房间呢也是三叔陈木青的居所，先后袭击虐打阿基，并施以一串所谓的家法。阿基呢被打倒跌在地上，他们仍然不停手，其中一人用脚夹着他的头部，并用双脚踩着他的手臂。他们呢一边虐打阿基，一边向他提问，回答稍一迟疑就用自制的双节棍及金属皮鞭扣打他。其后呢他们更捉着阿基的双脚将其倒吊，一下接一下的将头撞击地面。这种行为呢被他们称为人肉打桩机。他们模仿漫画书执行家法的方式，一面呢念诗，一面用刻着自己名字的铁棍虐打他。之后连本来旁观的几名女童都加入了围殴的行动，对死者毫无怜悯之心。阿基最后终于不堪折磨倒地身亡。这班同党见阿基已死，隔日就将尸体移至秀茂坪村32座的垃圾房内，两次用活水及硫酸焚烧尸体，企图呢毁灭证据。涉案的凶徒一共14人，令人心碎的是他们犯案时都不足18岁。在此之前，住在秀茂坪的轻度弱智男子陈木青被这班同党欺负，他们怀疑呢是陆志伟怂恿陈木青报警，因而向陆志伟下毒手。事发后，陈木青到医院求医，警方从身受重伤的陈木青身上得到了线索，从而揭发了这场凶案。调查初期，重案组在收集证据方面出现困难，因为呢三叔智力迟钝，要他复述整个案件实在是不容易，加上呢一直无法寻回阿基的尸体，没办法鉴别死因。警方呢只好重回32座烧尸现场，捡回阿芝的下肢碎骨去化验，但尸体被焚烧的厉害，很难提取 DNA。 直到其中一人石子健转为污点证人，给出了首份口供，警方才一步一步地掌握了案情。石子健呢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：女生们拿着雨伞用伞柄打他，好像打狗一样。此时大家的情绪已经失控，越打越兴奋，每个人都动了手。阿进最后决定不用拳脚，问在场代号为鼻屎的麦家豪借了条皮带，然后呢对折成一半乱打在阿基手脚上，像战时日本军拷打犯人一样拼命地抽打了5分钟，皮带扣都飞脱了。鼻屎呢很生气，认为阿基累到他的皮带报销，于是他扑前向阿基狂抽泄愤。接着鼻屎灵机一动，突然吆喝说要扎棍啊，这是黑社会规定，不管事的人走开。随即呢摆开家法要严惩二五仔。他叫阿基跪在一只晾衣竹上，面向着关帝巷，叫阿基拖着另一条竹自己细数所做错的事儿。鼻屎呢又拿着一根棍儿啊，一下一下的打在了阿基的颈背上，每打一下阿基的头都会微冲向前，发出砰砰的响声。个人一个接着一个向前给他扎棍，阿基的脚给晾衣山竹掉下来的碎块插伤了，开始流血。这时呢跑去拿武器代号为立地的小混混再回来，将两只铁水管分给阿进和志伟，他们兴高采烈地用硬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水管上， 恍如武林高手的武器。由于武器太小，丽丽又出去找了一只更长的铁水管，子健呢把它锯成了一长一短，自己用一根啊，另一根给了丽丽。金宝分不到武器，所以就就地取材，拿了厨房的铲子代替，个人呢准备就绪。阿进发号施令，轮到我们扎棍，如果念到哪句诗，提到谁的名字啊，谁就打他。原来个人大都有自己起的名堂，首先呢说出堂口的名称，比如说王朝终于有个朵，由阿进带头，他们依社团内排名一个一个排队去打阿基。只有短短十几句的诗，硬背了十多分钟，他们呢也就打足了十多分钟。子健在扎棍后随即脱去上衣，摆出一个 pose， 还得意洋洋的让大家给他拍照。家法施行了差不多了，个人呢于是中场休息，坐下来吸烟。之后阿进命跪在地上的二五仔张嘴吃掉尚未熄灭的烟头，当时阿基已经没有了什么知觉，只有张开大口照办。他的手、身、背、脚上都布满了伤口，鼻血也不断的流出来，淤痕清晰可见。阿甘见状呢吓了一跳，立刻带他到厕所洗脸，让他清醒过来。他真的如阿甘所愿，求求你，我快顶不住了，叫他们放过我。阿基用沙哑而微弱的声音向阿甘求助。阿甘对阿进说，算了，不要打了。阿甘本想带着阿基离去，以免个人闯出大祸，可惜呢阿进不肯，还讥笑他是群脚仔，要准时回家。阿甘一怒之下离开。你要向每个人道歉，阿进对阿基说。阿基为求保命，当然依他的要求逐一道歉。谁知还未说完，阿进以使劲的一脚蹬向他，踢得他呢从床前直接飞落鞋柜前面。阿基随即不知倒地，彼时顺手拿起折凳向在旁的朋友说说笑笑。不要啊，阿基见状大喊，话音未落，凳脚已砰的一声落在了他的右盆骨上。他痛得蜷缩在地上呈 S 型震动，像活鱼死前的挣扎。志伟也拿起折凳在同一位置打下去。不多久终于有人发现了他失去了知觉，于是拖他进厕所，用水冲湿他的头。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手。我不是特别的恨阿基，我想打他因为其他人都想打他，他们打他的时候好开心的样子，个个都嘻嘻哈哈，一边打一边笑，又侮辱他，好像每人都踢他，看见所有不管事的都踢他，我开始好兴奋。黄金宝事后向人说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。后来陈木青屋内的香烟全部抽完了，他们要阿基出钱买烟，问他皮包放在哪里，发现他已经语意不清，而且身体冰冷，才知道玩过头了。黑仔想弄醒他，但他无甚反应，于是呢取出一把塑胶扫把棍，猛力地打向他的头，打一下把手就断掉一截，但他仍然一动不动。他们此时开始替他急救，学救护员按他的心口抬他上床，为他做人工呼吸，又散开让空气流通。每个人都开始急了。志伟在关帝像前上香祈求说，保佑我兄弟不要死。子健一手抢了丽帝的手机想要报警，但却遭阿进阻止。丽帝连忙致电朋友希望找到黑市医生，可惜一切来得太迟，阿基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被虐打了接近三个小时后终于死亡。案件在1999年1月宣判，六名主犯被判谋杀案成立，其中四人被判终身监禁，另外两名被告和其余七名被判伤人罪成立的被告则被判有期徒刑。2001年被判谋杀案成立的六名主犯上诉犯案，被告麦家豪上诉成功，被改判严重伤人罪，监禁判期则由26年减为7年，被告黄金宝的刑期由23年转为19年。被判终身监禁的四名被告中，被告吴明俊被改判有期徒刑25年，其余三人维持原判。法官王建秋承认自己初判的时候因一时疏忽，并无依法律给予他们最低刑期，而判终身监禁。但王建秋重申，这次事件是一项令人震惊的罪行，并指责该同党所做的行为恶毒、无人性、极端残忍和暴力。他强调，文明社会绝不允许这样的残暴行为发生， 因此要向被告判以具有阻吓性质的刑罚。而另一名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的共犯黄金宝，在入狱前曾经表示，陆志伟的死是他意料之外，因为以往陈木青被众人虐打都能命存。他在被判刑前在狱中向人表示，他们仍只当玩了一场刺激的游戏而已。事件过了10年后，2007年12月25日圣诞节，其中一名涉案的25岁女同党成员刘佩仪，以因失恋及失业的双重打击下，不堪度过孤独圣诞节，在顺天村寓所邻座大厦留下着写着不开心的字句的遗书，跳楼自杀身亡。当年法官给他的判词是终生将在死者被杀的阴影下生活。按道理尾声了，应该来段鸡汤给大家润润，可我一细想呢，大伙儿听这张专辑是为了案件本身，不是来听课的，所以呢我就不废话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最近呢春山的身体有一些问题，然后更新的时间和这个音频质量内容可能说有一些不太完美，不太好啊，请大家见谅啊。感谢收听，有什么想说的呢记得评论。我是主播春山，下期见 ,respect。